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恩典来读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是愿意用我们的心来学习，我们也恳求真理的圣灵来把主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天父，我们常常觉得明白是一种理性的一种理解，其实我们的明白不是只有理性的，因为当圣灵真的把我们的心开启，使我们真知道这些真理的时候，虽然在理性上我们确实是明白了，但是我们的心更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就带来一个属灵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去遵守，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些话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会真的体验到这些话好像一条明显的路摆在前面，我们就可以踏上去，我们能够去遵守。天父，继续的求你帮助我们来明白圣灵的真理，因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神的国已经临到，而圣灵是神国度的灵，如今神的灵在这个国度当中来施行神的治理，来执行耶稣这位大君王的君王治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这样的真理上来明白来认识，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可以领受这个国度的福气。我们就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约翰福音里面的圣灵论，要看的是第七章，所以请大家翻开圣经第七章，我们看第37节到39节。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来读这三节经文哈，第七章的37节到39节。约翰福音七章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呢，其实我们还要先来了解一下耶稣说这些话的背景。在第七章是犹太人的祝棚节到了，耶稣的兄弟就劝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来显扬他的名声，那当然耶稣就拒绝了，耶稣说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也就是说他行事都要按着神所定下的旨意，神所定下的时间，当然这个耶稣的时候更是指向十字架最后他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然后耶稣就说到，世人不能够恨他的兄弟，却是恨耶稣，因为耶稣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所以耶稣说他不上去过节。但是呢，等到他兄弟上去过节之后，耶稣呢后来也上去了。那我们不要以为耶稣是自相矛盾，他已经说过了他的时候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所以呢当他真的还是去过节的时候，乃是按着父的旨意。所以呢前面就讲到，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期间，耶稣在圣殿里面跟这些犹太人之间的一些对话。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节期的末日。那我们要知道一下这个关于祝棚节的背景。祝棚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那么犹太人他们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呢，所有的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我们就看一段旧约的经文哈，其实在出埃及记、民数记、申命记都有记载。我们看这个利未记23章，我们看一段利未记23章，因为利未记23章讲的比较清楚。 利未记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筵素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八日也为圣安息日。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日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就把这个节期传给以色列。好，所以我们知道呢，祝棚节是在犹太历的七月十五号到二十七号，对不起，到二十一号，一共七天。但是这里提到一个第八日，他说除了七天过节，还有一个第八日也要守为圣安息日。那犹太历的七月就相当于我们今天阳历的九月、十月的时候，所以如果你们有小孩子，读书的那个 town 犹太人很多的话，那天现在是都会放假啊，就是一些特别的节日。好，那这个祝棚节呢，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三十九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所以这个时候也是秋季收成的时候。那犹太人的收成其实一共分成春季跟秋季。春季在四五月间的时候开始收成什么呢？有没有人知道？先收成大麦，啊，先收大麦 barley， 然后呢，接下来五月六月的时候就是收成小麦，就是谷类的收成。所以为什么在五旬节的时候要把出熟的谷物怎么样献上啊？用一捆献上。那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呢，主要是。不是谷类的收成了，是什么收成？
南瓜，
南瓜是葡萄，还有呢，橄榄啊，在巴勒斯坦很重要的出产橄榄。如果你去以色列，就是看到哈橄榄，还有呢就是葡萄。所以呢，秋季收成主要是橄榄跟葡萄。那但是到了秋季，确实就这一年的农作物就收成完成了。所以为什么三十九节说你们要收藏地的出产？因此祝棚节又名收藏节，这是在应该是在出埃及记或者是在申命记的时候有提到这另外一个名字。那我们要看这个节期的意义。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这个节期当中要住在帐篷的里面。最后四十三节说，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经使他们住在帐篷里。所以这个节期有双重的意义。第一方面是历史上的意义，历史上的意义就是要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曾经住在帐篷里。但是呢，不是仅仅纪念他们住在帐篷里，而是在那段时间他们住在帐篷里，他们到处漂流，神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所以你看，他们既然是漂流，不可能有一块田地来耕种，因此他们所需要的食物，神每天从天上降下玛纳供应他们，他们所需要的水 也是神借着磐石出水来供应他们。所以呢，在历史上的意义是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期。所以这里说要他们记住他们曾经住在帐篷，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漂流的一段居无定所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神供应百姓的需要，同时神也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这是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讲到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这个会幕也是一个活动的帐幕啊。所以呢，无论他们在哪里，神与他们同在，神也供应他们的需要。因此刚刚我们读的利未记看见，在这个节期，所有的人都要离开他们的房屋，因为这里规定说以色列人所有人都要住在棚里。所以在即使当他们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的时候，在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不住在自己的房屋里面，他们就在这个庭园他们房屋的庭园，或者街道，或者巴勒斯坦的房子是平顶的。所以为什么曾经有一个摊子，他的四个朋友因为太多人，耶稣在讲到太多人在耶稣的周围，他们进不去，就上屋顶把屋顶给拆了，把摊子坠下。所以呢，他们在屋顶，或者是在花园，或者街道，甚至在圣殿的院子里面，他们就搭棚。那这个棚子是暂时性的，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如果你要看哈，我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在 Needham 那个台语教会下午去讲到的时候，就是在七月祝棚节的时候，路边有一家有一个犹太人的 synagogue 会堂，所以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搭了个棚子，路边可以看见的哈。那这些棚子呢是用树枝搭成的，那这是一个暂时性的棚子，所以四边都有树枝，连棚顶哈就铺稻草。那这个棚子是可以避风雨，但是呢，屋顶的稻草呢，他们铺的时候呢，他们也尽可能的铺得够疏松。如果是天气好的话，他们可以透过这个棚顶去看见天上的星星。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要住在这个棚里面，来纪念在旷野漂流的时期神与他们同在，以及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那我们如果看现代的犹太人，据说在多伦多哈，那很有钱的犹太人，他们就搭了一个棚，然后呢上面弄一个电动的屋顶，天窗一样的电动屋顶，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是很有钱的。这个按钮一按呢，这个棚顶就打开了，就露出来可以看到天，那下面就是他们搭的这个棚，他就去住在这个棚子里面。好，那这是历史上的意义，但是祝棚节也有农业上的意义。事实上呢，到了第一世纪犹太人过这个节的时候呢，农业上的意义甚至是他们非常着重的。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是收获这个收成的时候，而且呢是一年的农作物整个完全收获完成，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啊。农业上的意义，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就相当我们现在我们美国过这个感恩节。那么他们为他们在农业上的收成，神的赐福来向神献上感谢，所以他们就欢乐，这个日子就非常的欢乐。那么当然呢，这里我们看见第四十节啊，他说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棕树上的枝子、茂密树的枝条，还有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好，这节经文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对这节经文就有不同的解释。要拿这些枝子在神面前欢乐七日，撒都该人认为这里所列出的这些枝子是造这个棚所使用的材料，所以就是说要搭这个棚，他们要去取这些美好树上的果子、棕树上的枝子、茂密的枝条、河旁的柳枝，就是用这些树这个树枝来搭这个棚子。可是呢，法利赛人对这节经文的解释认为，这些枝子是那些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的人手里要拿着这些树枝，这各种的树枝哈。那你看他这里还要说美好树上的果子，所以是干果，就是像橘子一样的，要拿着这些枝子 来欢庆啊，也就是说这个过节的时候呢，他们要取着这些枝子和树上的果子在神面前来摇动，来欢来庆祝这个节期。好，那所以呢，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是犹太人非常欢乐的一个节期啊。那在这个祝棚节他们有一些仪式是在摩西律法没有规定的，但是到了第一世纪耶稣的那个时期，这些仪式已经是很普遍了。其中一个是取水的仪式，那这个跟第七章有关。另外一个是点灯的仪式，那这个就是跟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有关，因为第八章耶稣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么第七章呢，耶稣我们刚刚读，他在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大的日子，他高声说，人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个宣告本身是跟倒水的仪式有关啊。所以这个倒水的仪式呢，就是在耶稣的那个时期犹太人已经是这样子做了。在祝棚节的时候，第一天祭司就要宣读，首先宣读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八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八节是说，从圣殿的东边有泉水流出来。当祭司宣读这样的经文之后，在节期的每一天，都由大祭司领队，带着一群的祭司就列队，就到这个圣殿山的东南。如果你们脑子里面有一点点概念哈，圣殿山的东南是什么？什么是锡安的宝藏，也就是大卫城啊。圣殿山的东南，当然东边是橄榄山啊。这里这个图没有，东边是橄榄山啊，但是东南边呢是大卫城。那希罗亚池子，如果大家记得在以赛亚书曾经讲过希罗亚的暖流，所以在圣殿山的东南面有一个池叫做希罗亚池，这个池子里面的水是由基逊泉水来供应的。所以大祭司就带一队的祭司下到希罗亚池那里去取水，那用一个金壶，这个金壶呢大概可以装两个 pint两品托的水，把这个金壶装满了水，他们就列队回到耶路撒冷。那当他们经过水门回到圣殿的时候，这些百姓就在这个圣殿 的地方，他们就唱这个赞美诗。那唱的赞美诗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诗篇113篇到118篇。这一段诗篇是很有名的，叫 Hallel 就是赞美，所以我们说 Hallelujah， Hallel 其实前面就是 Hallel， Lua 是就是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所以呢，在大祭司取水回来就是带着这些祭司取水回来的时候呢，在圣殿的里面，所有这些来过节的人就唱这个赞美诗啊。那么对不起，是诗班唱这个赞美诗，而大祭司把水拿回来，他们就捧着这个金壶围绕这个祭坛，就围绕祭坛走一圈。而诗班唱到诗篇第118篇的时候，就唱到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呢，所有崇拜的人就会摇动他们手上的这些枝子和干果，大家就大声的喊叫说，把感谢归给神，一共三次。然后祭司就把金壶的水倒在祭坛旁的一个银的碗子里面，银碗。那这个银碗下面有一条水管，会一直通到祭坛的坛脚下面去，所以水呢就从这个金壶倒在银碗里面，水就流到祭坛的坛脚。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倒水的仪式。这个仪式本身具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倒水的仪式呢？其实这就是一个感恩的行动。 为了过去在旷野的时候神赐水给他们。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在旷野流浪，他们没有水喝，神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或者说最后一次神是叫摩西只是吩咐磐石，但是摩西还是用杖击打磐石，所以那次他得罪神，以至于他无法进入迦南地。所以神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供应以色列人在旷野需要 喝的这个水，不仅是感谢神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供应他们有水喝，当他们进入迦南地定居以后，神也很信实的赐下雨水，让他们的农作物可以丰收。所以我们说了，因为这个祝棚节也是收藏节，所以农作物要能够丰收一定要有足够的雨水。那巴勒斯坦跟埃及不一样，当他们曾经住在埃及的时候，埃及的尼罗河 两岸是平原，所以呢，他们栽种农作物他们是要来引水灌溉，从尼罗河引水灌溉。但是呢，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迦南地是很多的山，所以只有一些这个山谷和一些小的平原，那没有办法有一条尼罗河可以去引水灌溉，所以呢，他们的农作物就是要依靠雨水，所以他们有秋雨跟春雨。如果按时候有丰富的秋雨跟春雨，到了四五月，就谷类就可以有收成，丰富的收成。到了七月的时候呢，葡萄跟橄榄也可以有丰富的收成。所以如果大家记得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在约的咒诅里面，如果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就会怎么样，就神就不降雨，神不降雨呢 就有旱灾，那就有饥荒，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收成。所以这个导水的仪式，水不但是在旷野神给他们水喝，而且进迦南以后神信实的赐下雨水，让他们的农作物可以丰收，这是感恩。但是这个导水的仪式除了是感恩，第二方面也是一个祷告，也是借着这个动作导水的仪式来为来年能够有丰富的雨水来向神祈求。所以呢，他们祈求神在未来的一年仍然继续赐下丰富的雨水，让他们的农作物可以有丰富的收成。但是除了是感恩，除了是为来年祈求丰富的雨水，第三，这个仪式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就进一步的成为他们欢乐的期待，在弥赛亚的世代临到的时候，神要赐下属灵的雨，就是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用浇灌这个词就是好像雨水倾盆的这个倾倒下来。所以这个仪式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也就借着这个导水的仪式欢乐的期待弥赛亚世代的来临。那么按照先知的预言，当弥赛亚世代来到的时候，神要赐下属灵的雨，也就是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那因此这个导水的仪式在他们的祝棚节呢是一个高潮。好，所以呢在节期的末日，当然这个末日是哪一天，我们刚刚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节期本身有七天，可是呢摩西律法规定说第八天也要守圣安息日，所以有人认为这个节期的末日呢是指第七天，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指第八天。那我们就不用详细的说明为什么是指第七天或第八天，但是这个导水的仪式第八天没有，导水的仪式只有前面七天，就是过节的时候才有。所以呢支持这个是第八天的理由，就是认为说因为第八天这个 倒水的仪式已经不再举行了，所以耶稣呢这时候就站出来啊，有这样子一个宣告，说如果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那当然啊，支持第七天的也有一些他们的理由。好，那么我们不管是哪一天，总而言之这个节期的末日，这里告诉我们说是最大的日子，也就是一个最高潮的时候，耶稣就站起来做出一个宣告，他说人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们这个节期这个倒水的仪式本身，除了是感恩过去在旷野神供应他们水，以及到了迦南地神信实的赐下雨水，也是为来年祈求雨水，同时也期待弥赛亚世代来的时候，这个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耶稣就在节期的最大的日子，他就站起来高声说，人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百姓所想的在这个节期这个取水的仪式，他们所想的是他们身体的需要，但是呢耶稣说人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就把他们的注意力从身体的需要转向他们灵魂的需要，他们灵魂极深的需要，以及耶稣可以供应。耶稣说你们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耶稣要来供应他们。所以耶稣发出一个邀请，邀请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灵魂的需要，而且呢表明他是可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就邀请他们到耶稣这里可以来喝。然后耶稣说，所以呢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耶稣当然是指向圣经上已经有的一个应许，不过呢当耶稣说从他腹中要信我的人，他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句话在旧约里面没有直接，我们没有办法，我就说我们在旧约里面找不到直接这样一句话，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呢就有圣经学者有各种不同的就是说联系啊，也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这是可能是连于旧约哪一段经文啊，从那个经文讲到神要供应这个水，所以呢耶稣就从那里来引用这句话哈。所以有一个困难，就是说到底耶稣引用的经文是什么经文，没有一个圣经学者可以确肯定，因为就是说在旧约没有直接的用这样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样的字句来表达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跳过去，我们就不就是我们就不花时间来探讨到底哪一些可能的经文是耶稣引用的这个对象。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耶稣应许说相信他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产生一个问题，从他腹中这个他是谁？这个他是耶稣呢，还是指的所有的信徒？因为这里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这个他是耶稣呢，还是指信的人？换句话说，这个活水的源头是耶稣还是是信徒呢？是从谁的腹中流出来呢？那么当然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个他是指耶稣，换句话说这活水的源头是谁？是耶稣。那支持这个从他腹中是指从耶稣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的理由呢，第一个理由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信徒从来不是活水的源头，因为从他腹中如果真是指信徒，等于说信徒成为活水的源头，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信徒从来不是活水的源头，这是第一个支持这个他是耶稣的理由。第二个呢是以摩西在旷野击打磐石来供应以色列人水喝，当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就有活水从磐石里面流出来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那么耶稣现在说你们口渴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耶稣要赐给这些人生命的活水。那所以呢，这个磐石流出来的水，也就是预表了，或者说预兆了耶稣所要供应的生命的活水。那这样的一种解释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他说到摩西当年引导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他说到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他说就是基督。所以就把在旷野神使磐石出水来供应以色列人所需要的水，就来预兆耶稣就是那个磐石，他可以来供应我们生命的活水。所以这是第二个理由，认为这个他的腹中是指耶稣。那么第三个理由呢，是旧约有几处的经文，我们刚刚提到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八节，还有呢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第一节，还有约珥书第三章十八节，这些经文都提到会有活水从耶路撒冷的圣殿流出。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他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所以根据这几段经文，撒加利亚十四章第八节，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节，跟约珥书三章十八节，说有泉水从殿中流出。那么既然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殿，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就认为耶稣应该是这个源头。好，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里的他应该是指信徒，也就是说从信徒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支持这个他是指信徒的，也是有三个支持的理由。第一个是许多的手抄本是支持这个他是指的信徒，也就是说在文法上这个手抄本，一些手抄本是支持这个他是信徒。那么第二个理由呢，是耶稣做这个宣告的时候，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耶稣在做这样的宣告。所以耶稣不会用第三人称的他来指自己，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宣告的话，我们就说我嘛耶稣如果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我的腹中要流出活，耶稣是说从他，所以这个他不能指耶稣，那就要指耶稣以外的人。而从上下文来看，这个候选人就是信我的人，因为三十八节就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第三个理由是这句话其实跟前面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是平行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谈到，在十三节到十四节耶稣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应许，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也就是喝这个雅各井的水的人还要再渴。但是十四节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这个他是很清楚，是那个接受耶稣所赐的水的人，耶稣赐给他的活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呢，基于这个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来看，这里第三十八节可以发现这二者是平行的，因此这个他应该是指信徒。当然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从来没有强调信徒自己可以供应别人活水，所以这个从他里面有活水的泉源流出来，不是指信徒可以供应活水。在第四章耶稣已经说了耶稣要把活水给这个口渴的人，那么这里所说从他里面有活水的江河涌流是什么意思呢？乃是说信徒里面领受了从神从圣灵所赐的生命和能力。换句话说，我们里面 第三章耶稣说你们要重生，或者说你们要从上面生，所以你们要从水和灵生，也就是我们要被洁净，而且我们里面的心要被更，里面的人要被更新，但是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后来耶稣说从灵生的就是灵，换句话说圣灵使我们领受神所赐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属于圣灵的生命，圣灵也同时使我们得到恩赐和能力，所以耶稣要把生命的活水赐给信徒，而信徒就拥有这一种属于圣灵的生命和能力，而我们里面所拥有的属于圣灵的生命和能力是如此的丰富，到一个地步可以怎样自我，好像自我补充的河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就是第四章耶稣说他所赐的活水要在信徒的里面好像泉水直涌到永生，意思就是说这个里面属灵的生命和能力的供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就好像泉水可以一直涌流一样，会不断的自我补充，所以换句话说是强调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是可以不断的成为一个供应，可以不断的成为供应，好像泉水涌流一样，所以不是指我们可以给别人活水，乃是耶稣给我们活水以后，这个活水这一种的属于圣灵的生命跟能力在里面，这一种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像泉水可以不停的自动的这个补充，这个就是说涌流出来哈。好，所以如果这样看来，因为跟第四章的这样一个平行，所以最好的解释呢，这个他的腹中是指信徒，所以这样子来看，我们接下来看三十九节，作者约翰他恐怕这个读者不明白耶稣这个宣告，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注释，因此他就说这话，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所以从这个注释来看，这个前面三十八节的解释，他的腹中是指信徒的腹中要流出活水，将来也是可以跟接下来约翰的注释可以配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活水呢其实就是象征圣灵，所以约翰就解释说耶稣这个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换句话说凡是口渴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要供应我们灵魂的需要，生命的需要，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领受圣灵，那么我们就有圣灵，我们就有圣灵，在圣灵里面神所赐的生命和能力，而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一种的生命是非常的丰富，好像泉水不断的涌流，那所以呢凡相信耶稣的人要领受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能够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生命和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这个就是约翰做的一个解释，但是接下来他说那时还没有灵，你注意中文圣经哈，赐下圣旁边是打点，就是没有这些字，所以那时还没有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那个来旁边也是打点，换句话说接下来约翰就解释说他说那个时候还没有灵，那当然这个灵很清楚是圣灵啊，不是指我们人里面的灵，好，为什么那时候还没有灵呢？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那这个还没有圣灵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从旧约来看，神的圣灵在耶稣之前，就是说在旧约的时代， 我们已经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已经看到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还没有圣灵，不是指圣灵还不存在，然后等到耶稣得荣耀，圣灵才存在，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在旧约里面圣灵已经有工作，不仅在旧约里面圣灵有工作，而且我们如果从其他三卷福音书看见，耶稣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圣灵就降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整个传道工作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做进行他的传道工作，他的教训人，带着权柄，他的医病，他的赶鬼，都是圣灵在他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做的。所以这里说那时还没有圣灵，不是指圣灵还不存在，也不是指没有圣灵的工作，从旧约一直到耶稣的传道工作都有圣灵，就是 都有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说还没有圣灵所指的是神的国临到，神这样的国度是性质是属灵的，而这个国度是这位国度的君王耶稣已经被高举，已经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他要治理这个国，所以呢他从父领受了圣灵就赐下来，那这个国度的灵就来在神的国中来施行这个治理。所以这里说还没有圣灵，主要是指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他救赎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么这个国度的灵还没有被赐下，必须等到耶稣得荣耀。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得荣耀是指耶稣的钉十字架，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跟被高举，这所有的事情被看为是一件事情，而称之为耶稣得荣耀。所以呢耶稣还没有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他还没有被高举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被高举成为至高，所以呢就还没有从父领受了圣灵，把圣灵赐下。因此这里说还没有圣灵所指的就是这个神国度的灵的赐下还没有发生，这必须等到耶稣完成他的工作之后。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临到，圣灵就被赐下。那所以有人称啊，我们现在是在圣灵的世代。所谓圣灵的世代，我想大家不要误以为说在这之前就没有圣灵，也没有圣灵的工作，不是这样意思。这个圣灵的世代乃是指现今神国度弥赛亚的世代已经开始了，神国度也已经，神的国度也已经临到了。虽然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实现，不过神的国已经临到了。那么这个国度的治理，君王是耶稣，而耶稣借着神的灵来在神的国中来施行这个治理，这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说，这是唯有等到耶稣完成救赎才有的，才会发生的，是在此之前耶稣没有完成这救赎的工作，在此之前是前所未。虽然圣灵是有工作，在旧约就有圣灵的工作，虽然耶稣他在世的传道也是借着圣灵，可是前所未有，意思就是说要等耶稣完成救赎，成为国被高举成为至高，他已经是国度的君王，然后赐下圣灵来施行这个神国度的治理，所以这个圣灵的赐下还没有临到。所以呢要等到耶稣得荣耀之后才会把圣灵赐下。好，那这就是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他做出这样一个宣告。那这个宣告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些话哈，我们要听进去，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应许。如果是一个应许，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的人都会经历的。我常常会想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有多少人可以说我真的是经历圣灵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好像泉水 直涌到永生啊，好像就是说我们可以经历这种丰盛啊，这种圣灵所赐的生命和能力的丰盛。可是这明明是耶稣在这边应许所有信的人都要经历的，所以我想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如果没有经历，那是什么原因？我们真的是希望可以找出这个原因，否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哈，我们真的是不能把圣经就是当成说说听听，然后就是听听这些话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事情，这些应许是我们的，这些应许现在我们可以经历的。所以呢，我们就真的是要来向神支取，我们也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去经历。当然我自己讲这个话，我真的是可以说靠着神的恩典，我觉得我是在经历。那但是我盼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来经历耶稣这样的一个应许。好，那下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十四章保惠师的这个应许。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给这个应许，我们不要忘记前面第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就门徒而言，如果门徒爱耶稣，门徒就必遵守耶稣的命令，而就耶稣而言，耶稣就要为他们向父祈求，求父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但是我们不要误会，这里不是交换条件，不是说好你们爱我，你们遵守我的命令，那我就交换条件，我就会求父赐给你们另外保惠师。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付的代价是耶稣为我们付的，所以不是因为我们的顺服就可以来交换神把保惠师圣灵赐给我们，是耶稣所付的代价让我们可以跟神建立关系。但是在这个关系之下，耶稣是描述说，你们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如果已经跟神有了，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已经跟神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个人关系，我们如果真正爱耶稣，这个爱怎么来确定呢？不是凭感觉。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哎呀，他参加一个聚会被按手，然后他就觉得有暖流通过，他感受到神的爱，然后呢，这些都是感觉而已。那我们爱神也不是我唱诗歌，我唱的好感动，然后觉得我很爱神，我爱，觉得我真是爱到一个地步我就流泪。耶稣给爱下的定义很简单，你们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对神的爱具体的表现是我们对神的顺服。那么就耶稣这一面来说，耶稣他要离开，门徒心里面忧愁，所以耶稣就应许门徒说，他要向父神祈求，父就要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对于那些爱耶稣的人，耶稣应许他必然为他们祈求，那么耶稣的祷告父绝对不会拒绝，所以呢，父就会基于耶稣的祈求，就会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而且这位保惠师来了，他要永远与门徒同在。好，那我们就要看这个保惠师这个概念。保惠师，我们中文翻这个保惠师其实翻得蛮好的。如果你去看一些英文圣经的版本，有些圣经翻 comforter， 有些圣经翻 advocate 就是好像辩护律师，有些圣经翻 helper 帮助者，有些圣经翻 comforter 就是安慰者，有些圣经翻 counselor counselor 应该什么咨询，这个或者会辅导或者咨询哈，不管是怎么样翻，你就会发现保惠师这个希腊字没办法用一个英文的称呼或者一个中文的称呼来涵盖整个保惠师的概念，所以这个概念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保惠师蛮好的，因为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这里面涵盖什么样丰富的一个概念。那我们的小字你会看见或做什么训慰师，训慰师其实在英文就是 comfort 的意思，因为这个安慰的意思字在里面。好，保惠师这个字呢是来自于一个希腊字的动词，这个动词是招来站在旁边，招来站在旁边，所以这个字就具有鼓励具有劝勉的意思，招来站在旁边就有鼓励有劝勉有帮助的意思。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名词保惠师是被动式的，被动式就表示说这个保惠师是被招来站在旁边的一位，那目的呢当然是要提供帮助，所以被招来站在旁边的一位目的是提供帮助，但是由于召唤的理由不同，就使得保惠师这个字的含义也就有所不同了。在希腊文世俗的用法当中，最常用的是在法庭上被招来站在旁边帮助，那这样子来看的话，这个保惠师所指的可以是一位律师，可以是一位见证人，或者是一个在法庭上代表控方或者代表起诉的一方的代表人啊。所以在希腊文一般的用法呢，最常用的这个字是法律上的助手或者辩护者，换句话说是在法庭上被招来站在旁边帮助，那可以是一位律师，可以替这个被告辩护啊，那么也可以是一位见证人，譬如说今天我们要判决这个人有罪，有见证人来出庭作证说我看见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啊，就可以见证人，那也可以是一位代表啊，所以可以是被招来对被告有利的见证人，也可以是为重刑犯请命的这个辩护律师等等。但是有时候这个被招来的目的是不同的目的，也有时候是碰见困难碰见难题，所以呢就招一个专家来提供意见提供这个帮助，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有些英文版本翻成 counselor， 也就是在困难和这个难题的情况之下招来提供意见的专家。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在军队里面士兵的士气低落，所以就招一个人来给这些士兵鼓舞士气，来为他们打气，来为他们给他们鼓舞士气。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保惠师就涵盖很丰富的观念在里面呢？我们从原文这个字来看哈。但是呢我们必须还要再进一步来看在约翰福音里面保惠师这个字的用法，虽然我刚刚讲的是一个一般的涵盖的很多的概念，那么圣经的作者有他们用字的特殊的意义，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他用这个字的时候他是把这个字做什么样的用法。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保惠师这个用法，首先第一个确实有法庭上的这种用法，也就是说辩护律师，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会看第16章，耶稣说保惠师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个就是属于辩护律师，不过这个不是为控方来辩护的，这是控诉律师，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个是保惠师确实是有这个辩护律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却是控诉律师。 但是呢，除此以外，有些英文版本呢，把这个保惠师翻译成 counselor， 我们就说像顾问啊。可是如果是翻成 counselor， 翻成顾问的话，不仅是限于法律顾问，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譬如说辩护律师这种都是属于法律顾问啊。不仅限于我讲错，如果是顾问的话呢，应该是只限于是法律顾问，而不是婚姻辅导啊，或者说这个淫秽的这个辅导员。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保惠师翻成 counselor， 翻成顾问，翻成辅导的话，我们要记住这个辅导基本上的概念是指法律上的辅导辅助啊，就是咨询啊，法律上的咨询，而不是指其他任何婚姻啊，我们人生中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有人会说，哦，圣灵是我们的辅导者，所以呢我的婚姻有问题，圣灵会给我辅导，基本上不是指这些方面。约翰的用法如果真的是翻成辅导翻成顾问的话，是法律上的顾问，也就是所谓的辩护律师啊。那么但是除此以外，在约翰的用法当中，保惠师的工作是超越了法律的范围，超越了法律范围，所以呢我们中文这个小字翻成训慰师，或者有些英文版本翻成 comforter， 翻成安慰者。如果翻成安慰者的时候，同样的不是我们现代人所了解的安慰的意思，不是说我心中很忧伤，所以圣灵来安慰我，我们常常看到都是这种的表达，其实不是的。如果是翻成安慰者，是根据拉丁文安慰者这个字的一个这个动词的含义，在拉丁文里面，安慰者或者训慰师这个动词的意思是给予帮助，提供鼓励和支持，或者说呢赐力量，使他能够得到力量。所以如果大家记得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讲到说教会得到圣灵的安慰，那里我们已经讲过，那个安慰不是指我心里难过圣灵安慰我，而是教会得到圣灵赐力量给他们，得到圣灵的鼓励，得到圣灵的扶持，得到圣灵的帮助等等。那这个帮助包括我们接下来会看见圣灵的教导，圣灵帮助门徒明白耶稣的话，那这个也是属于所谓的安慰者的工作之一，也就是说给予帮助，给予鼓励扶持，赐力量 strengthening 赐力量等等。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保惠师的概念，法庭的概念是绝对有的，也就是辩护律师。那另外呢，就是属于像训慰师这样的一个概念，提供扶持，提供这个帮助，给予力量等等之类的哈。好，但是耶稣说神要另赐给门徒另外啊，我们中文和合本说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其实是更好的是赐给你们另外一位 another 另外一位保惠师。那这就暗示门徒已经有了一位保惠师，门徒已经有的保惠师就是现在要离开他们的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从来没有被称为是保惠师，然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耶稣是被称为保惠师，同样的一个作者啊。不过我们要了解，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耶稣被称为保惠师的意义呢是什么意思？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这个中保原文就是保惠师，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保惠师，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耶稣被称为是保惠师，在这里耶稣做保惠师的工作其实是执行辩护律师的工作，也就是说耶稣他借着他所完成的救赎，现在他在天上的法庭继续的来为我们执行辩护，确保我们称义的地位， 确保我们称义的地位。所以这里说，我们如果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保惠师，就是义者耶稣基督。在父那里表示说耶稣现在在天上，现在耶稣在天上的法庭，他继续为我们执行辩护的律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是基于他为我们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犯罪，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并且呢，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可是现在这里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是门徒的保惠师，不是我们刚刚所说约翰一书的那个意义，不是他现在在天上法庭来执行辩护的这个职务。门徒有耶稣作为他们的保惠师，是指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期间，他赐力量给门徒，他帮助门徒，他鼓励他们，他扶持他们。所以呢，耶稣在地上传道期间，他担任这个保惠师的角色，来提供门徒所需要的帮助，来赐门徒他们所需要的力量，来给予他们所需要的鼓励跟扶持。那现在耶稣要离开，所以他要要求父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我们等等会看真理的圣灵。那圣灵就要继续耶稣原来在地上传道工作期间这个保惠师的角色，继续提供帮助，继续赐力量给门徒，继续给予他们鼓励和扶持等等。好，那所以耶稣说这位保惠师来了呢，他要永远与门徒同在，也就是说他就不会离开他们。但是接下来耶稣就讲到这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原文没有圣灵，保惠师被称为是真理的灵，也就是说圣灵被称为是真理的灵。那为什么圣灵被称为是真理的灵？这是从圣灵的工作来衡量。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传达真理。所以我们在旧约我们已经看见啊，我们讲使徒行传我们也讲了，我们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在旧约先知要宣讲神的话，跟圣灵的工作是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因为圣灵把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先知就来宣讲。所以圣灵的工作，一个非常主要的工作，圣灵是传达真理的，圣灵是传达真理的，也就是把神的启示来传递出来。那我们最近查约翰福音，我就跟大家再复习真理，什么是真理。我们常嘴巴里面说真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很多人说是关于神的事，对对对，真理是关于神的事，可是为什么被称为是真理？所以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就是追根究底，只有神是真正的实质，就是说只有神是那个真正的 reality。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神是真理。意思就是说，今天你看我们这个被造的世界，因为是被造的，当神用洪水或者将来神用火，就可以把一切这些受造的就完全摧毁了，我们就不存在了。我们的存在是神所创造的，而神也有能力把一切他所造的完全摧毁。所以我们有最终的实质吗？我们没有。追根究底，我们的存在是依靠神的。 OK， 所以呢，你说这世上除神以外没有东西是真正的实质，追根究底只有神是真正的实质。所以神宣告他是耶和华，他是自有拥有，也就是说他的存在不靠任何外在的东西，他就是存在，所以他是自有拥有的，他不靠外在的东西存在，他也不会因为任何外在东西使他不存在，他就是那个最终的实质。所以为什么神是不改变的？所以为什么只有神是绝对的？所以我们才说什么是真理？一切关于神的事就是真理。为什么一切关于神的事情就是真理？因为追根究底，只有一位 这位神，这位创造者，只有他是真正的实质，只有他是 不因任何东西而存在，也不因任何东西而不存在，他就是永存的，他是不改变的，他是绝对的，只有，所以为什么有绝对的真理？所以圣灵是传达真理，而他也是为真理做见证。在约翰福音里面14章的前面，耶稣宣告我就是真理，那么圣灵不但传达真理，他也为真理做见证，他为我们下一次要看到他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位真理的圣灵呢，17节耶稣说是世人不接受的，因为不能看见他也不认识他。世人或者说这个世界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整个悖逆神的人类社会跟整个道德的制度，整个悖逆神的人类社会和道德的制度。所以既然是这样悖逆神，所以世人不能接受真理的圣灵。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真理的圣灵是传递真理，所以世人既然是悖逆神，世界基本上这个字的 the world， 世界既然是悖逆神的人类社会和整个悖逆神的道德制度，所以是不可能接受真理的圣灵。同时耶稣提出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世界对于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任何看不见的东西都存着怀疑，但是世界不仅是要求要眼睛可以看见，而世界对于真正属于神的事情，也就是关于属灵的事，神的事就是属灵的事，关于圣灵的活动，世界却没有觉察力。也就是说属灵的事是眼睛看不见的，圣灵的活动要能够查验圣灵的活动，这也不是可以以眼见的。譬如说我们讲到第3章重生，圣灵的工作跟风一样的，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看不见，所以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说拿来给我看， OK， 所以世界不能接受真理的圣灵，也看不见他，因为世人只能依赖看得见的，而世人也不能觉察圣灵的活动，所以他们也不认识圣灵。但是门徒跟圣灵的关系，耶稣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将要在你们里面。换句话说，耶稣将要要求父赐下圣灵，圣灵就要与门徒同在，所以耶稣说你们却认识他，门徒就要借着圣灵的工作来经历在新约之下与神的关系。我们说过认识本身都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所以你们要认识他。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说我认识圣灵，不是头脑知识，是一个真正的关系。所以借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可以经历在新约，在这个基督带来的神国度之下，我们可以经历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圣灵，也就是说我们都要有亲身跟圣灵之间的一个关系，借着圣灵我们来过跟神与神相交的一个生活。那所以这个圣灵耶稣说他与你们同在，虽然耶稣还没有得荣耀，这个神国度的灵还没有赐下，然而从某一方面来说，门徒他们已经是认识圣灵，就某种意义来说他们已经是认识圣灵，等到耶稣被高举，圣灵被赐下之后，他们会更加的认识圣灵，而这个圣灵将永远与他们同在，不会离开。所以耶稣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应许是非常宝贵的，当然这个应许是给首先的门徒，因为另外一位保惠师对他们来讲是在耶稣之外的另外一位，但是这个应许呢也成为引申的，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好，那然后最后我们还看一节，就是在14章的26节，耶稣应许门徒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那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应许首先也是给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因为他们要想起耶稣对他们说的话。他们跟随耶稣，耶稣教训他们，他们听见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等到耶稣离开了以后，保惠师要帮助他们想起耶稣曾经对他们说的话。那这里我们就看见保惠师要做教导的工作。首先，这包含两方面。首先，保惠师要把一切的事来教导门徒。那这里所说的一切的事，不是指全部关于神的事情，全部关于神的事情人是担当不了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我们有限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全部神的事情。就像神把全部他的事都显给我们看，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是没办法担当，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理解了解，好，我们是不可能完全了解。那这里一切的事就是一切门徒所需要知道的事，好像罗马书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呢，保惠师要教导门徒一切他们需要知道的事，一切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启示出来的关于神的事情，保惠师要教导门徒啊。那么也要叫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说的话。换句话说，当耶稣被高举赐下圣灵之后，圣灵要帮助这些门徒来明白所有耶稣的教训的意义。在耶稣还没有被高举，圣灵还没有赐下之前，虽然门徒听见耶稣的教训，可是他们很多都不能够明白，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充分完全的去了解耶稣所说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两次提到，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想起耶稣的话，他们就明白了。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犹太人跟耶稣的对话，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就要建立起来。那约翰这个作者就加上一个注解，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但是呢，二章二十二节，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看见，虽然那时候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造起来，可是门徒不了解耶稣在说什么。其实这是讲到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约翰就解释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约翰之所以可以给我们这个注解，是因为二十二节，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想起耶稣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明白了，圣灵帮助他们明白了，然后他们就信了耶稣所说的。那另外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到十六节，也就是在中树节的那一天，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就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所说的话。所以十四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十六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看见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第十二章的十六节，都告诉我们说，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得荣耀，被高举得荣耀，赐下圣灵之后，门徒想起耶稣的话，而且能够充分的明白耶稣所说的话的意义。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灵在这方面的工作，教导的工作，不是带来新的启示，圣灵乃是使得这些首先跟随耶稣的门徒，这些首先的见证人，能够正确而且充分的明白耶稣的教训。所以约翰福音首先要让我们知道，使徒们是如何真正充分完全的了解耶稣的话。耶稣在地上传道工作期间，他们还没有这种充分的了解。 然后他们是怎样能够达成这个充分的了解，能够真正认识关于耶稣基督是谁，以及他一切的传道工作，以及他带来的启示是借着圣灵的帮助。这也就等于期待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一本新约的圣经，因为这些使徒们借着圣灵的帮助正确无误的来明白耶稣的教训，而且把这个教训怎么样正确无误的传递下来。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天有3000人受洗，他们都怎么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时候还没有写成的新约圣经，但是使徒们就是那个传递耶稣的话、耶稣的教训、耶稣带来的启示的那些见证人。而如何确保他们可以正确的来明白认识耶稣，而且把他们的了解能够传递下来呢？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不是带来新的启示，那乃是使得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可以充分完全的被明白、被了解，然后被宣讲。好，那所以我们的属灵原则哈，我们就把它归纳成5点。第一个就是凡相信耶稣的人，耶稣要供应他们活水，也就是圣灵。所以不是我们可以供应活水，乃是耶稣供应给我们的。而这些相信耶稣的人要领受圣灵，领受圣灵他们就从神得到神的生命，于是他们拥有这种属灵的生命，也就是属于圣灵的生命和能力是非常丰富的。耶稣应许说我们信的人所拥有的圣灵，属于圣灵的生命跟能力是极其丰富，有如自我补充的活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换句话说，那些信耶稣的人是可以经历圣灵充满的生命，是可以经历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么第二，必须等到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也就是得荣耀之后，神国度的灵才会被赐下，也就是要等到耶稣被高举在父的右边，他得了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权柄，神立他为主，他就从神领受了圣灵，然后被把圣灵赐下来，在神国度当中来治理神的国。那么第三，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他将要继续耶稣在世的时候赐力量帮助鼓励扶持门徒的工作，而且将会在门徒的里面永远与门徒同在。那么第四，圣灵是真理的灵，传达真理，而且要为真理做见证。那第五，圣灵主要的工作之一是教导，这个等到第16章我们还会再来看关于这个教导的这一方面。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些重要的真理向我们启示。我们晓得我们读圣经讲到关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我们目前生活的层面的事情，我们觉得来明白来了解是比较没有那么困难，可是讲到关于神你自己的事情，特别我们看到现在进一步的耶稣基督自己讲到关于圣灵的这些真理，我们真是需要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才有可能来明白。天父，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口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应许说信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应许说圣灵要成为我们的保惠师，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也要来做教导的工作。天父，我们真的是求你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这样的应许，我们不是只是望梅止渴，看到这个应许是这么好，可是我们却自己没有实际的经历。天父，这是你的应许，若我们真的是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相信他，我们就必经历这样的应许。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悔改，我们只不过是口头的承认跟接受，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也就不会领受你应许这些福气和恩典。天父，真是求你恩待我们，领我们每一个人都继续不断的悔改转向你，继续不断的愿意对你存着顺服， 好让我们就可以领受你给我们这丰富的这宝贵的应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